要纪念到他的人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所罗门怎么传福音，所罗门怎么对这些年轻人勉励他，他就有一幅很生动的图画，告诉他们说，他们应当趁着人生的早晨，趁着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，应该把他们最好的时间给创造他们的时候。所以看第一节说，你趁着你们有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当纪念造物的主。然后呢，下面他就形容那个衰败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啊？他给我们看见那个日子，他说就是那个日子什么呢？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，未曾临近之前，当纪念造物的主。你知道，许多人老年痴呆的时候，他不知不觉就觉得。这就是他不知不觉就是说，这是我毫无喜乐的日子。但在这里，人告诉我们，这里，所罗门就这个传道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趁着年幼，就是那个衰败的日子，衰败的日子就是指说那个你说我毫无喜乐那些日子没有来到前，就应当纪念到你的。然后下面的所罗门就给我们一幅一幅的图画，你看他描写的非常的生动。他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，你知道慢慢的老年人得了白内障的时候，你发现说慢慢的太阳的光也不行了，月亮的光也不行了，星宿慢慢的就变为黑暗。那个时候没有白内障的手术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所罗门就给我们看，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你看见太阳光明月亮星宿就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，雨后云彩返回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下过雨以后啊，然后呢，然后什么呢？然后这个彩虹呢就照过来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刚才下过一阵子轰轰烈烈的下了一阵子雨。现在呢，已经到了那个是彩虹的时候，是很美丽的时候。不过这里证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曾经走过了一生很长的路程，我们下过一阵子非常非常的热闹。现在呢，是到了黄昏的那个时候，很美丽，不错。特别你看见黄昏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非常非常的美丽。那个可以说是一生，可以说一天最美丽的时候，除了早晨就是黄昏。我们人生有两段是最美丽的，一段就是刚刚剩下的，一段就是最后的一段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老年人的白发乃是他的尊荣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些老年年长的，就是头发雪白雪白，那是他们的荣耀。所以一天两个时候是最好的，一个是早晨，一个是黄昏。早晨你看见晨曦，晚上你看见晚霞，都是非常美丽。晚霞满天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是因为你几乎快走完了一生。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有句话说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所罗门乃是给我们那一幅很美丽的图画。那下面他怎么说？看守房屋的发颤。什么是看守房屋呢？就是我们的手啊，我们的手整天是看守房屋的。你看你摔跤的时候是我们的手去撑的，是我们的手来保护自己的。那现在呢，看守的房屋就发抖。你看见年长的人到了年纪很大的，他写东西他手要发抖，为什么？因为看守房屋的发颤。有力的屈伸，那就是我们的弯腰腰来说，我们的腰是最有力的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开始弯腰。推磨的稀少就是稀，推磨的就是指我们的牙齿，我们的牙齿天天推磨的。你一面吃东西的时候，你一面在那推磨，然后推磨呢就稀少就窒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可以补一点牙齿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所罗门那个时候没有的，那没有就是没有，掉光就是掉光就窒息。从窗户往外看， 都昏暗，窗户就是我们的眼睛。所以你看，是所罗门告诉我们说，眼睛是灵魂的窗户。街门关闭，规模的声音微小，街门就是我们的耳朵，街门一关闭，那么你怎么样也听不见了。然后呢，规模的声音微小，连你吃饭的声音你都觉得还没有听见一样微小。雀鸟一叫人就起了，很容易就醒过来，稍微就一点点的声音，雀鸟就那么唱歌，从前你可以当作催眠曲，现在一下就醒过来。所以老年人很早就起来了，因为都是雀鸟把他们叫起来，不需要闹钟。唱歌的女子也都算了，唱歌的女子什么，就是我们的喉咙，我们的喉咙就是我们唱歌的女子。结果呢，也都衰微，现在声音不行，慢慢就沙哑。人怕高处，你看看年长人是不是怕高处呢？就怕走好几层，尤其如果你住在18层，忽然电梯这个忽然停电，这几天停电，那你就要走18层。路上有金黄，你走在马路上啊，你觉得有金黄，你过马路，你看看是不是路上有金黄？一点都没有错，你扶着鬼路上实在有情况。杏树开花，指着白头发说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他白头发呢，这个头上就杏树就开起花来了，杏树开花，那实在是荣耀。蚱蜢成为重担，拿东西拿不动啊，所以连蚱蜢都怎么样，都成为重担。我想下面我不要读下去，下面惨不忍睹啊，我们在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不是图画呢？这就是所罗门接着一步一步的话，这里讲的蚱蜢，这里讲的雀鸟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传道。那么还有3种的题材，诗歌写了什么雅歌，然后呢图画写了传道书，他箴言呢就写了箴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你如果要知道所罗门的智慧话，你只要读这3卷书就可以。一个是他的雅歌，一个是箴言，还有呢，传道书。我想，现在你再来读箴言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箴言它的的确确是有箴言的题材。箴言的特点在什么地方？箴言有3个很重要的特点，这个可以说有3个很重要的要素，没有这3个要素就算不得格言。第一，短，非常非常短。如果是王大妈的裹脚布的话，那就很长很长，那个就不叫箴言。只要是箴言，一定是很短很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箴言里面每一节都是很短很短的，不是很长很长。所以箴言第一个它要很短，第二呢，它一定有意义的，有意义的，就是它不是没有意思。虽然短，你有东西很短，但是没有意思。比方说有其父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那这是很短很短，但是能够把里面很深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，短但是要有意义。所以第二个要素就是要有意义。第三呢，它必须是有言调和的，换句话说，有味道，是尖锐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当这个所罗门在那里把箴言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是把这句话说到我们心坎里面，是像这个就一把刀一样插在我们里面。它像一个食物，是用盐调和的，结果呢就吃到我们的盐去，因为它有味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读这800多个箴言，你觉得真是有味道。如果你没有读出味道来的话，那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实在是不行。我们知道这个写诗啊，懂得诗的人必须是诗人，你虽然不写诗，你还是会欣赏。这几年中秋节要到了，那喜欢吃的人呢，一想起月亮就想起中秋饼、月饼。但是李白呢，他就能想起床前明月光，举棋不定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什么人就能读， 就能明白。那真言也是一样，真言这些话你看都很简洁很短，而且非常有味道，一定是用盐来调和。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是真言的。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就是借助这三卷书，所罗门就把他的智慧话在旧约里面就把它启示出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有很多很多的没有收集在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很多没有收集在这三卷书里面，只有这三卷书是神特殊的启示，其他的我们只能说是一般的启示，是天然的启示，自然的启示，明白？这点非常非常要紧。所以在这许许多一千零五首歌里面，只有雅各是圣灵所默示，只有雅各是特殊的启示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要借助这三本书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真所罗门所给我们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来讲是借助马太福音、约翰福音跟雅各书来解开我们的真言，反过来你可以用真言来解开这三卷书，所以这是非常要紧。这三卷在旧约里面的书不要忘记，一面代表所罗门的真言，但是不是所有书所谓智慧话，不是所有的智慧话都是放在这里，但是因为是圣灵收集他们的，所以就变成特殊的启示。Angel 特殊的启示，你看见它的层次就非常高了。你看见说这里的解释就不随便，你看见这三卷书的背后原来有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架构，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。那么这三卷书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圣殿一样。圣殿最外面的是在天然的光底下，所以我们叫传道书就好像外面一样，日光之下，虚空的虚空，因为一点都不说外面就在日光之下，这是传道书。那因着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，所以所罗门就把我们带到真言。真言就像什么？就像圣所一样。到了圣所，你看见现在不是太阳的光，你所以能看得见，因为灯台的光。这个灯金灯台的光从哪来？从油来。现在圣灵把光给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真言的时候，要记得，你千万不要用太阳的光来看。如果你用太阳天然光来照它的话，你要读出的东西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朱子家训一样，就像我们中国孔夫子、孟子所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格言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难怪很多人说哦，在真言，我特别喜欢真言，因为什么？他是一个儒家思想很重的人，他是受过从读过很多古书的人。他说你看，我们也有一本书叫做真言，完全错。真言你不能用天然的光来照亮它，然后来读它，那是传道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些不信的朋友，他来读传道书能读得懂，就是因为当他读懂的时候，他就看见虚空的虚空，他就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，他就愿意归向耶稣基督，他愿意接受福音。但如果我们要读真言的话，请我们记得，这就不是我们可以用天然的头脑能够明白。如果你我那样做的话，我们真的就把它变成一般的格言，那就完全错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从明天晚上开始再有启示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真言里面许多的话并不在我们一般所想象那个层次里面，好像这个不过是真言的集大成，不是。一面来讲是对的，但是你不能停留在那个层次。弟兄姊妹，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雅各什么？雅各就把我们带到了至圣所，就叫我们的与主面对面。那真言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有智慧，因为真言这些话乃是智慧话， 但是这些智慧的话是短的，是有意义的，而且是用语言来表达，这就是这样。